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三2月17号，美国加州洛杉矶一个地方法院以绑架、严重人身伤害、攻击以及攻击导致的严重人身伤害等罪名，判处三名中国高中留学生6年以上的监禁，三人刑满之后将被遣返回中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关于少年留学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遭遇行为和法律挑战的讨论。那么几名砸下重金来美镀金的高中留学生在美国落下牢底坐穿的命运是偶发事件呢，还是必然后果？中国家长和学生在哪些方面需要，同时也如何与西方社会接轨？好，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国际交流与服务中心创办人兼董事长林杰女士。林女士你好。
你好。
好的，林杰呢是从中国上海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士温运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两位，就是关于对这三名青少年留学生所做出的这个判决，他们三个人分别被判13年、10年和6年。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量刑过轻过重，还是呢正好恰如其分？请在上海的林杰女士做回答。
因为就我们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就美国在留学生在美国犯了这样的一个刑罚以后被判处的监禁，我们就不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也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还是比较吻合这样的一个符合美国一个法律的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当然，对所有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家庭来说，这样的一个审判是非常非常重的。
嗯。好，谢谢林女士。温先生，温先生，请问您的看法？
哦，我想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共同的犯罪，并且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重罪谋杀罪原则的话，他们本来是要按顶格的惩罚，也就是说他们会被判处各自罪名的最高刑期。就是说，如果他们进入陪审团这个后续的审判程序的话，一旦折磨罪被定罪的话，这几个人都要被判处终身监禁，所以他们采取这种认罪的方式，然后以检控官达成这种协议，然后得到目前这个6到13年的刑期来说，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只要有类似的这些罪名的话，刑期其实都不会那么轻。
嗯，好，谢谢。
我的司法往往对你好。
好的，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林女士，就是说这个事情在中国呢是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啊，包括在这个政府层面的，在司法层面的，还有在这个教育层面、教育领域，还有就是这个家长以及这学童方面啊。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呢，在中国的这个媒体方面是怎么样一个反应？那么您认为呢，在各方面的这个反应呢，您觉得他们的这些反应的道理都在哪里？
在中国的，我先首先讲一下在家长层面的一些反应吧。
是，
因为我们接触到很多的都是中国的留学生的父母。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曾经上一周有一个家长给我留了一段话。这个家长他也是我们上海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教育专家，他的孩子去年9月份到了美国高中读9年级，看了这个案例，他说良心话，我现在每天看到很多留学生在美的案例都很紧张，我觉得好像都有可能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关键是法律常识的普及的问题啊。那么中国的媒体其实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在美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报道，都是写的应该是比较严重的感觉。那么另外一个，对我们再次对美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是否要到美国留学，甚至于他们都是12岁到18岁的小年龄的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家长圈跟我们的教育圈里面都兴起了轩然的大波。其实大家对这样的讨论到今天为止其实都没有停止过。
嗯，林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您讲的，就是在这个12、18岁留学生里头，就是家长准备把自己这么大的孩子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留学，那么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呢，是不是会使得他们对此事呢，进行三思呢？
我觉得一定会的。那么，对没有送出来的家长，他一定会去认真的思考他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生活的能力，那么是否在美国能够找到一个就像这个三个犯罪嫌疑人他说的这个爸爸说的一句话，审判以后说的，没有人教他该怎么做。那么他们一定会去评估我的孩子到了美国以后谁可以教他，谁能够帮助他有一个更安全的留学的生涯。我想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家长一定会去认真思考的。那这个案件里面，我觉得这几天经过一些时间推移以后，我觉得更多的中国家庭在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学生的案例当中，他其实还突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的家庭教育的问题，以及他们其实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有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些问题，亲子关系的问题，慢慢的只不过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美国留学这件事情成了一个催化剂或者一个助推剂，从偶然到必然的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很多家长在关注我们该如何，不管到美国还是在中国，如何去关注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家庭教育的问题。
好，林女士，关于家庭教育问题，我们等会儿还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下。接下来我想请问温先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讲的在中国引发非常大的反响，实际上在美国呢也有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重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美国媒体引发的一些这个评论，还有呢在这个华人社区也同样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这个案子从它发生被媒体披露之后，一直到进入司法程序到最后审判，我把所有的美国本地媒体的报道下面的留言我都翻了一下，基本上可以这么讲，案件整个过程当中，美国基本上普通民众的反应就是震惊哗然。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细节，就是说其中一个主犯的律师就是说，他们30年都没有接过折磨罪这么一个辩护，可以想象一下对于普通民众来小孩子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创下了留学生的保释金的最高的记录，也就是300万美元。我想这些都是让普通民众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华人社区来讲，一开始的反应我想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但是在华人社区和中文社区一些反馈来看，他们会主动的去把这些案例跟中国发生的校园暴力来做比较，认为可能这些孩子在中国可能就没什么事情了。特别是其中一个孩子父母还试图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被逮捕，我想这个也是让很多华人的家长做两边主动的进行对比。那至于判决之后大家的反应也是比较一致，就是说认为这种判决是恰如其分，也是当事人的罪有应得。
好，温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从这个案子你刚才提到的几点，人们进行把这边发生的事情跟中国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那么从这个案子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中国和美国这个通过这个事情呢，它的这个反映出两边的司法和社会的这个文化的差别在哪里？
我想在美国的司法来讲，它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要起到一个惩戒的作用，它其实这种惩戒作用它跟日常生活当中大量的细节的这种教育有关。例如我的孩子也在美国读中学，我已经参加过学校好几次的会议，就是关于提醒孩子和家长留意校园的包括互联网的这种的暴力凌辱或者是欺负类似的问题，并且他设定了很多的这种类似于告诉机制或者是检举的机制，让孩子能够随时去反映这种。所以他往往即使美国校园当中有这种霸凌的事件，他也不会上升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对于中国的校园暴力来讲，有媒体也做过统计，也就是在案发之后的3个月，把中美两国做比例做对比，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跟这起案件类似甚至更加严重的就有17起之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后续的关于当事人被判决的报道。另外一个，我想对于双方来讲， 这个就是说只要是共同犯罪就会按照最高的刑期来处罚，这一点其实两方面也有很大的分歧。例如 中文社区和中国的舆论往往都觉得这些人刚刚成年而已，是不是对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在美国司法里头可能就没有这个说法。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觉得首先我要谈三点。第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孩子到美国触犯了美国法律，我觉得你们判的有点轻了，对这些孩子要严惩不贷，要以最严厉的法律用美国的方式给予惩罚。因为这些孩子绝大多数的人能到美国能留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在中国受到的是一种特权的教育，所以说他们到美国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无天的这个情况，而且危害了美国的社会治安。这样的中国人是中国人中的败类。所以这样的中国人，如果你们美国就是他接受了美国教育，他只能成为美国的敌人。我觉得这是美国这个教育的失败。这是我要谈的接着第二点，就是说美国的教育界为了挣中国人的钱，对中国的这个大陆来的学生过分宽容。我就觉得应该是中国的学生，无论你家庭出身怎么样，你到美国必须要接受美国的法律的教育，接受美国的文化。这个当年我曾经问过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的一个人，我就说你到美国为什么不接受美国文化？他说我到美国学习是为了报效祖国的。我觉得这样很脑残。美国人为什么要培养自己的敌人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了这个情况。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文化的极端的不同。所以说我希望美国政府应当对一些就是说威权国家这个学生应该制定一些门槛，就是说低于16岁以下不能到美国来读书，或者是没有合法的有血缘关系的监护人不要到美国读书。我认为美国的教育界的某些人在考虑到为金钱的利益而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是你们，我觉得这是美国人所不应该做的。OK，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来试一下下面一位山西的张先生，你好。山西张先生，
是我吗？
请讲，是您。
这三个这个中国少年在美国，所作所为，在中国国内来讲，根本不算个问题。
嗯哼，
他在中国国内这些行为根本谈不上什么受法律惩罚，根本谈不上。所以再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少年到美国去，首先他们的家庭都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家庭的子女。在国内来说，他们在国内的环境，他们认为只要我老子有权，我什么事情都不怕，就没有违法这种概念，他都没有。所以在美国，他这种所作所为，美国的法律惩罚他们是对中国我们朋友圈的朋友那这个是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就认为，在美国，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法的。我们的朋友在一块感到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探讨过，感到很震惊。这不，这些事情算在国内算个很小很小的事情。
好，
还是这些很小的，怎么是出？
好，
在美国
明白您的意思，山西的张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参加讨论，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在上海的这个林女士，我想再问您，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呢透露出中国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可以期盼的这个方面，我请您来继续的谈一谈这个事情，让中国的这家长们怎么样反思他们的这个家庭教育。
今天我跟几位上海的家长有过这样的交流，那么他们就说到，就是说这个案件其实因为法律的制度不同，所以我们其实孩子得到的结果就非常的不一样。那这同时他们也反映出是家庭教育理念的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有给孩子很多形成的观念也是有缺失的。大家都认为这其实也折射出了中国教育的或者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对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冷漠。那 有的家长也说到，就是说我们目前很多在因为国内的一个飞速的发展，很多父母都忙着赚钱，其实陪孩子的时间非常的少，更不能说言传身教，甚至于说有时候给孩子看到的也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行为。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我特别想提出来的是，我在自己这些年跟美国留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字是我们在跟美国留学生打交往中非常非常明显突出的，就是界限感三个字。好，我觉得我们的留学生在我们平时的接触中，很多事情他因为中美两地的文化的差异跟价值观的冲突，所以其实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明确的界限感这个字是很难的。那么这个找不到界限感不是孩子的问题，我想跟我们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都可以自己独立的走到学校，背着书包上学去，这是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可是到了目前的独生子女一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朝前面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背着书包朝前走，那这个行为无形中其实是让孩子的界限感开始模糊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曾经在我搞幼儿教育有一句话叫，美国的孩子是玩大的，中国的孩子是抱大的，日本的孩子是做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长久形成的教育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孩子在我们父母的宠爱下，往往自己给把孩子的这个界限感的价值观的体系已经搞混乱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们又来到美国，又来到了一个不同的体制跟法律的制度的环境下，他的界限感更加的模糊。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叫该花的钱不舍得花，不该花的钱大手大脚。我们在教育监护人的过程中，我们的教育监护当然是需要收费的。那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长跟我们斤斤计较，几块、十块、二十块都会来跟斤斤计较，因为其实在美国人工是最贵的，尤其是找到好的教育监护人，其实对孩子整个求学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你又会非常心痛的看到，他们在第五大道，在一些高贵的高档的商场里面买一个名牌包，几千几万，一点都不手软，也从来不斤斤计较。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痛心，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下面，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个在美国留学当中，他们其实出现了很多的冲突和很多的矛盾。那么我们如何去引导他们和正视这样的问题，来寻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孩子到美国去，现在的留学人数越来越多，这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现象。留学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继房产之后的最大的一笔家庭开支。那么这种势头没有办法有效的遏制的情况下，那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去反思这些孩子到了国外，我们应该如何去管理和教育，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留学生活更成功、更安全。
谢谢林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温云超先生啊，就是刚才呢，山西的张先生谈到，就是说这几个留学生他们的行为，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呢，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但是在美国呢，却是变成了一个重罪啊。那么林女士把这一切呢，这部分的归咎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成长的孩子，他们他本身这个身份的这个界限呢是比较模糊的，这是由家长所产生的。另外呢，就是家长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呢，这个有扭曲的这样一个倾向。那么这种呢，也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成长和他的这个心理的成熟程度。我想问问您，温先生，您的孩子也在美国成长，那么您在这两方面，就是孩子的这个他身份的界限感和他的这个价值观方面，你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是美国这个社会教育体系是要求您怎么样的对孩子来进行规范？
我想这一点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大环境会决定一个大人，就是一个成年人家长本自己的三观是不是正。如果就像刚才另外一位嘉宾所说，如果家长的三观都不正，那怎么样去要求自己的孩子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呢？我想在美国的话，我想不管从家庭到学校到整个社会，都为孩子的三观的树立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这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很重要的保证。例如在这里，基本上每个月我们会跟教师有一个面对面的 conference， 也就是家长会，然后家长会把孩子在这节课上的各方面的表现 告诉家长。我想这种及时的有效的沟通是解决孩子成长当中出现问题很好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跟自己的孩子要有及时和准确的交流。就像我的孩子，因为他也是新移民，那他到学校也会面对很多困惑，那我想他愿意每次回来把他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聊，然后我把我们的一些意见给他自己参考，然后他回到学校再去跟同学和老师相处，我想这些都是很有效的解决办法。最主要的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及时有效的沟通，然后家长能够给出一些有帮助的意见。
嗯哼，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雷先生，你好。
好的，啊，是我吗？
是你，雷先生，请讲。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我在中国30年前和30年后改革以后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中国在教育小孩或者下一代当中，输入的标准就是成功。所谓成功，只要你有钱、有权、有势。至于你是怎么来的，这里是采取什么手段，有没有德，这个问题好像在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标准的。所以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有势，只要你能够搞出名堂出来，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人肯定。所以这个社会，所以说这个社会忽悠啊，这个社会诈骗啊，在电视媒体啊，全部好像对这个事情好像司空见惯。这个干部的形象也是如此，社会交代形象，人们不知道好像无法无天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好像是。这好像是十多年，我认为现在对法律的模式程度，好像是已经觉得这个只要有钱，有关系就是本事。至于你为遵纪守法，好像在社会中，你如果你不成名不成功，没有人来瞧得起你。
好，谢谢你。
中国社会很多人。
好，谢谢湖北的雷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觉得中国教育界好像是非常注重成绩，然后对学生之间的这个冲突，只要是不出人命，就都是小事儿。所以在现在在中国这种霸凌事件，在中国学校是非常非常多的。学校只管教学，而警方又不管，就觉得这些事情太小。加上这个学生家长的这种行贿和包庇行为，造成了中国学生对这种事情认为就是非常非常轻。就比如说像这次案件，这个施暴者认为就是开玩笑，对吧？感觉这个对这个认识特别特别轻，然后我们看这个，对这个受害者啊，受害者一旦这个受害者心理崩溃，就会造成就是非常恶性的这个事件，就像那个当年那个马加爵，钟志杰这个等等，好多好多这种案件。
嗯，
那本案幸好是制止的比较早，这个施暴者，那个只是就是那个受了牢狱之灾就好了。如果要晚了的话，就有可能像那个之前那些人。遭到杀身之祸的。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这样的，那个通过本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校园霸凌这种事处罚力度是非常非常严非常那个重的，但是我们看那个很多美国那种校园题材的这个作品当中都有一个这个恶霸角色，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现实中美国校园那个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它有没有，它是不是也存在这种霸凌事件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温云超先生来做一个回答，关于美国的校园霸凌这个现象。
这个当然是有，就像我的孩子在他的七八年级的时候，他们班有一位同样是华人孩子，就总喜欢去骂他，总喜欢去挑衅他。但是呢，我的孩子的处置我想也还好，就是每次如果自己没感觉到伤害和威胁的情况，他就走开。但是有些时候觉得忍无可忍，他就报告给老师，老师就会把两个人都叫过去，把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往往那个孩子就会被 in house， 就是关小黑屋，自己一个人到那个一个大的那个体育馆里头待着，不允许他跟别的孩子一起上课，作为一种惩罚。我想这种防微杜渐的方式当然是很有效的，去防止这种校园霸凌的事件的出现。这种及时的介入和处理我想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嗯，那么校园霸凌如果是上升到这个肢体冲突的话，当然就得诉诸法律，以这个途径来解决。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上海的这个林女士，那么刚才呢这个湖北的雷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提出一个这个的结论吧，就是说在中国呢，就是对于成功的就是说一切的这个表现呢都归咎于这个成功， 如果是你获得成功的话呢，不管你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是手段的，都获得这个人们的喝彩。那我想问你，在中国这个社会之中呢，对成功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义？什么叫做成功？而这样的这个成功的概念是如何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成员，尤其是包括这个青少年儿童？
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一个感受吧，因为我是在中国是做教育的，我自己也有三所学校，那么我们往往会把我们所有的孩子，可能是我今年的我的学校的学生，因为我是做幼儿园的，那么在幼儿园里面我的学生考到了多少个著名的小学，这个指标来评价这个学校在社会的一个声誉跟一个质量。那么事实上我到了美国，我的孩子在美国四年前到美国来读书，他在中国是一个可能是考不进高中的一个学生。那我跟老师说，你不要着急，我把孩子到美国来读书。当他来美国的第一个月，我收到了一份老师的评价表，老师告诉我非常感谢在我的班级里有这样的一个学生，他是在这个班级里面 one of the top in the class， 就最好的学生之一。我想这个学生本身他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只有一个月，发生变化的是价值观评价的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让我反思，美国的教育是帮助每一个孩子获得成功，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至少我也有过这样的办学经验，是通过很多学生的一个成绩来让学校获得成功，而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去考虑这样的一种学校的成功是不是对每个孩子身上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想我的孩子当时在读小学的时候，他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所谓的非常好的学校，就是这个学校在一每年当中，他有很多学生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学校，但是这个比例可能只有10%。那这个学校有1000个人的时候，那90%的人其实都是陪读。那这个陪读，我们所花出的代价跟我们所花出的心力，最终这个好的学校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一直跟我的家长说，这个所谓的成功一定是建立在你自己孩子的这个教育的情况，还有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素质等等各方面综合因素考虑下，而且一定不能跟别人做这个横向的比较，要给自己做纵向的比较，因为只有你自身的一个成长，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而你去跟别人的比较，这个对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每个人做自己是最好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产品。好的，那么接下来
我想补充一句。
好，请讲，温先生。
我想在中国过去30年，这种去正义化的教育，这种的最后形成的这种成功这种观念，也就是以物质化权力来衡量的这种观念，对于很多官员或者是富人的家庭来讲，他们认为是这种观念的获益者，所以他们乐意用这种观念去影响整个社会，他们也愿意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这种正义观随时也会砸中自己的脚，也就是像这次的案例，他们根本就想不到在这种正义观下教育出来的子女，他们会有一天当他们到一个正常的社会的时候，他们就会伤害到自己也伤害到别人。我想这个是中国整个社会需要反思现在的这种没有是非黑白的这种去正义化的这种成功观念所带来的伤害。
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几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浙江的单先生您好。浙江单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河北的刘先生您在不在？河北刘先生请讲。
刚才我在电视上看，说有一位学生的家长还跑到美国贿赂什么法官什么的，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试图贿赂证人，好像是这样。
对
啊。
好，您有评论吗？
要查查这人他是不是腐败分子，他贪污了多少钱跑到美国挥霍去了，真给中国人丢脸，像这种人必须严打。
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喂，
天津的刘先生。
哎哎，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啊，我对这个洛杉矶留学生霸凌事件，我就说三点。第一啊，我祝这三个女罪犯啊，把这个牢底坐穿，早日实现美国梦。第二，我觉得美国政府啊，把这个三个学生判的有点偏轻，因为根据美国刑法，这个酷刑罪是要牢底坐穿的。但是我还想表扬一下美国政府，替我们那个中国人啊收拾了三个渣子。第三呢，我想美国之音提个建议，就是做一期专门针对中国大陆青少年的人权普及的节目，以防今后中国继续出现人权恶棍。谢谢。
好，谢谢您，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最后我想请魏云超先生做一个总结。那么我们刚才讨论到中国美国两国之间的很大的这个差异，那么透过这个事情呢，您建议就在中国方面的中国的家长还有这个学童自己呢，他们怎么样能够和这个西方社会，尤其像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希望留学的国家来更快的接轨呢？
我想就是所有到美国留学的孩子，不管是这种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我想他们了解美国的法律，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当然了解美国的社会也是。现在我们知道像洛杉矶附近的罗兰港这些地方，都成了中国的飞地，里头全是中国的孩子和中国的一些所谓的富人的一些家属。那这些人吃的中餐，看的是中文媒体，上的是新浪微博，玩的是微信，他们不看本地的媒体，不看本地的报纸，他们也不交往可能本地的朋友，这是他们没有办法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和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会让他们碰到类似的问题都要吃大亏。那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讲，只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我想他们和自己的那个孩子的监护人保持密切和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跟孩子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能否按照美国当地的要求和法律从事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生活。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中国少年留学生梦碎美国监狱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苹果对抗政府底气从何而来。